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辰年到甲申年，共五年。孝献皇帝己建安六年，辛巳，公元201年。春季，三月，丁卯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曹操在安民筹集军粮，因为袁绍刚被打败，想趁这个机会去攻打刘表。荀彧说，袁绍刚打了败仗，他的部下已经离心离德，应当趁他困窘的时候彻底平定他。如果现在远征长江、汉水一带，而袁绍收集残余势力，乘虚攻击我们的后方，那么您的大事就完了。曹操于是停止出兵。夏季，四月，曹操在黄河边炫耀武力，攻击袁绍的仓亭驻军，打败了他们。秋季，九月，曹操返回许都。曹操亲自在汝南攻打刘备，刘备投奔刘表、公都等人都四散逃走。刘表听说刘备到来，亲自到郊外迎接，用上宾的礼节对待他，给他增加兵力，让他在新野驻扎。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，曾经在刘表的座位上起身去厕所，感慨地流下眼泪。刘表感到奇怪，问刘备原因。刘备说，平时身体不离马鞍，大腿上的肉都消失了，现在不再骑马，大腿上的肉又长出来了。时光流逝，老年就要到了，而功业还没有建立，因此悲伤啊。曹操派夏侯渊、张辽在东海包围昌西，几个月后军粮吃完了，商议撤退。张辽对夏侯渊说，几天以来我每次巡视个包围圈，昌西都注视着我，而且他们射箭越来越少，这一定是昌西心中犹豫，所以不肯尽力作战。我想去跟他说说话，或许能诱降他。于是派人对昌西说，曹公有命令，让张辽传达。昌西果然下山跟张辽交谈。张辽向他说明，曹操神武英明，正在用恩德招抚四方，先归顺的人会受到重赏。昌西于是答应投降。张辽就独自一人登上三公山，进入昌西家中，拜见他的妻子儿女。昌西非常高兴，跟随张辽去见曹操。曹操让昌西返回原地。赵伟在成都包围刘璋，东周人害怕被诛杀，一起奋力作战。赵伟于是败退，刘璋追击到江州，杀了赵伟。庞熙害怕了，派小吏程奇去向他父亲汉昌县令程基传达命令，要求征调从人部队。程基说，郡里集结部队本来不是作乱，即使有谗言谄媚，关键在于竭尽忠诚，如果心怀异志，我不敢从命。庞熙又让程奇去劝说程基，程基说，我受刘牧的恩惠，应当为他尽节，你是郡里的官吏，自然应该效力，不义的事情我宁死也不做。庞熙大怒，派人对程基说，不服从太守，灾祸将牵连你的全家。程基说，乐阳吃儿子的肉并不是没有父子之恩，而是出于大义，现在即使把程奇煮成肉羹送给我，我也会喝下去。庞熙于是向刘璋厚礼道歉。刘璋提拔程奇为江阳太守。朝廷听说益州混乱，任命武官中郎将牛旦为益州刺史，征召刘璋入朝担任卿，刘璋没有去。张鲁用诡道教化百姓，让生病的人自己坦白过错，为他们祈祷，实际上对治病没有好处，但愚昧的人争相信奉他。犯法的人原谅三次，然后才执行刑罚，不设置掌吏，都用祭酒来管理政务。汉人和少数民族都感到便利安乐，流亡寄居在他那里的人不敢不尊奉他的教导。后来张鲁乘机攻取了八郡，朝廷兵力无法征讨，于是就优待张鲁，任命他为镇明中郎将，兼任汉宁太守，只是向他征收贡赋而已。百姓中有从地下得到玉印的，部属们想尊奉张鲁为汉宁王。公曹巴西人严普劝谏说，汉川的百姓超过十万户，财富土地肥沃，四面地势险要，向上辅佐天子，可以成就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霸业，次一等的也能像窦融那样不失富贵。现在承制设置官职，权势足以独立决断，不必要称王，希望暂时不要称王，不要成为祸首。张鲁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孝献皇帝己建安七年，壬午，公元202年。春季，正月，曹操驻军谯县，于是到郡仪，治理睢阳渠，派使者用太牢的礼仪祭祀谯玄，进军到官渡驻扎。袁绍自从军队战败后， 惭愧愤恨，发病吐血。夏季五月去世。当初袁绍有三个儿子，袁谭、袁熙、袁尚。袁绍的后妻刘氏喜爱袁尚，多次在袁绍面前称赞他。袁绍想让袁尚做继承人，但没有明确说出来，于是让袁谭过继给已故的兄长，出任青州刺史。沮授劝谏说，世人说万人追逐一只兔子，一个人捕到后，贪心的人都停下来，是因为归属已定。袁谭是长子，应当做继承人，却把他排斥在外，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。袁绍说，我想让各个儿子各据一州，来考察他们的才能。于是让次子袁熙担任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担任滨州刺史。庞纪、沈佩一向被袁谭所记恨，新平、郭图都依附袁谭，而与沈佩、庞纪有矛盾。等到袁绍去世，众人认为袁谭年长，想立他为继承人。沈佩等人害怕袁谭即位后新平等人会危害自己，就假传袁绍的遗命，尊奉袁尚为继承人。袁谭到达后没能被立为继承人，自称车骑将军，驻扎在黎阳。袁尚给他很少的兵力，并让庞纪跟随他。袁谭要求增加兵力，沈佩等人又商议不肯给他。袁谭大怒，杀了庞纪。秋季九月，曹操渡过黄河攻打袁谭。袁谭向袁尚告急，袁尚留下沈佩守卫邺城，亲自率军援助袁谭与曹操对抗。接连交战，袁谭、袁尚多次战败，退兵固守。袁尚派他所设置的河东太守郭元与高干、匈奴南单于一起攻打河东，派使者联络关中的将领马腾等人，马腾等人暗中答应。郭元所经过的城邑都被攻下，河东郡吏贾逵守卫绛县，郭元攻打得很紧急。城即将被攻破时，父老们与郭元约定，不伤害贾逵就投降，郭元答应了。郭元想让贾逵做他的将领，用武力胁迫他，贾逵毫不动摇。左右的人拉着贾逵让他叩头，贾逵斥责他们说，哪里有国家的官吏给贼人叩头的。郭元大怒，要杀他，有人扶在他身上救了他。绛县的官吏百姓听说要杀贾逵，都登城大喊，违背约定，杀我们的好官，宁愿一起死吧。于是把贾逵关押在湖关，放在土窖里，用车轮盖上。贾逵对看守的人说，这里难道没有好汉吗？却让义士死在这里。有个叫祝公道的人恰好听到他的话，就在夜里前往，偷偷把贾逵带出来，打开刑具放他走，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。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在平阳包围南单于，没有攻下，而郭元到来。钟繇派新丰县令冯异人张继去劝说马腾，向他陈述利害。马腾犹豫不决，傅干劝说马腾说，古人说顺道者昌，逆德者亡，曹公奉天子讨伐暴乱，法令严明，政治清平，上下听命，可以说是顺道了。袁氏依仗他的强大，背弃王命，驱使胡虏来侵犯中原，可以说是逆德了。现在将军既然侍奉有道之人，却不竭尽全力，暗中怀有二心，想做官成败，我恐怕成败定局之后，曹公奉赐责罪，将军将首先被诛杀。马腾于是害怕了。傅干趁机说，智者能转祸为福，现在曹公与袁氏相持，而高干、郭元联合攻打河东，曹公虽然有万全之策，也不能阻止河东的危机。将军如果能够率兵讨伐郭元，内外夹击，必定能够取胜。这样将军一举斩断了袁氏的臂膀，解除了一方的危机，曹公一定会深深感激将军，将军的功名没人能比了。马腾于是派儿子马超率领一万多人与钟繇会合。起初众将领因为郭元兵力强盛，想放弃平阳撤走。钟繇说，袁氏正强盛，郭元到来，关中暗中与他勾结，之所以没有全部叛变，只是因为我的威名罢了。如果放弃这里撤走，向敌人示弱，当地的百姓谁不是我们的仇敌？其实我想回去，能到达吗？这事还没作战就先自取失败，况且郭元刚愎自用，争强好胜，一定轻视我军。如果他渡过汾水扎营，趁他还没有完全渡河时攻击他，可以大获全胜。郭元到了后，果然径直向前渡汾水，部下劝阻他，他不听从。渡河还没有一半，钟繇发起攻击， 大败郭元。战斗结束后，众人都说郭元已死，但找不到他的手机。郭元是钟繇的外甥。后来马超的校尉南安人庞德从箭袋中取出一个人头，钟繇看到后哭了起来。庞德向钟繇道歉，钟繇说，郭元虽然是我外甥，但他是国贼，你何必道歉。南单于于是投降。刘表派刘备向北入侵，到达邺县，曹操派夏侯惇、于禁等人抵御。刘备有一天烧掉营寨撤退，夏侯惇等人追击。皮将军巨鹿人李典说，敌人无故撤退，恐怕一定有埋伏。南路狭窄，草木茂盛，不能追击。夏侯惇等人不听，让李典留守，而他们去追击，果然进入埋伏，军队大败。李典前往救援，刘备于是撤军。曹操写信责令孙权送儿子为人质，孙权召集僚属商议，张昭、秦松等人犹豫不决。孙权带周瑜到吴夫人面前商议决定，周瑜说，从前楚国开始受封时，方圆不到100里，后代贤能开拓疆土，于是具有荆州、扬州，直到南海，传业延续900多年。现在将军继承父兄的基业，兼有6郡的部众，兵精粮多，将士效命，开山炼铜，逐海为盐，境内富饶，人心安定，有什么逼迫而要送人质呢？人质一送去，就不得不与曹氏互相呼应，互相呼应，那么他下令征召就不得不去，这样就会被人控制，顶多不过得到一个侯印、10多个仆从、几辆车、几匹马，哪里能与南面称孤相比呢？不如不送，慢慢观察形势的变化。如果曹氏能够率一兵匡正天下，将军再侍奉他也不晚。如果他图谋暴乱，他自己灭亡还来不及，怎么还能害人？吴夫人说，公瑾的议论是对的。公瑾与伯父同年，小一个月罢了，我把他当儿子看待，你要把他当兄长侍奉。于是不送人质。孝献皇帝己建安八年，癸未，公元203年春季2月，曹操攻打黎阳，与袁谭、袁尚在城下交战，袁谭、袁尚败走，回到邺城。夏季4月，曹操追击到邺城，收割了他们的麦子。众将领想乘胜进攻，国家说，袁绍喜爱这两个儿子，没有确立谁为继承人。现在他们的权力相当，各有党羽，情况危急时就互相保护，形势缓和时就会产生争夺之心。不如向南攻打荆州，等待他们的变故，变故发生后再攻击他们，可以一举平定。曹操说，好。五月，曹操返回许都，留下部将贾信驻守黎阳。袁谭对袁尚说，我的铠甲不精良，所以先前被曹操打败。现在曹操退军，将士都有回家的想法，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黄河，出兵掩击，可以让他们大败，这个时机不可失去。袁尚怀疑他，既不给增兵，也不换铠甲。袁谭大怒，郭图、新平于是对袁谭说，使先公把您过继给兄长做后代的，都是沈佩的计谋。袁谭于是率兵攻打袁尚，在邺城门外交战。袁谭战败，率军退回南皮。别驾北海人王修率领官吏百姓从青州前往救援袁谭。袁谭想再回去攻打袁尚，王修说，兄弟就像左右手，比如一个人将要打斗而砍断自己的右手，说我一定能胜，行吗？抛弃兄弟而不亲近，天下还有谁亲近他？那些谗人离间骨肉，以求一时的利益，希望您塞住耳朵不要听。如果杀掉几个奸佞之臣，重新兄弟和睦，以抵御四方，可以横行天下。袁谭不听。袁谭的部将刘询在洛阴起兵反叛袁谭，各城都响应。袁谭叹息说，现在全州都反叛，难道是我的德性不够吗？王修说，东来太守管统虽然在海边，这个人不会反叛，一定会来。10多天后，管统果然抛弃妻子儿女来投奔袁谭，他的妻子儿女被贼人杀害，袁谭改任管统为乐安太守。秋季8月，曹操攻打刘表，驻军西平。袁尚亲自率军攻打袁谭，大败袁谭。袁谭逃到平原，还城固守。袁尚包围得很紧，袁谭派新平的弟弟新皮到曹操那里请求救援。刘表写信劝谏袁谭说，君子遇到危难不去敌国， 断绝交往，也不说恶言，何况忘记先人的仇怨，抛弃亲戚的和好，而成为万世的警戒，给同盟带来耻辱呢？如果冀州原上有不敬兄长的傲慢，人君应当降低志气，屈辱自身，以成就大事为要务。事情平定之后，让天下人评断是非曲直，不也是高尚的义举吗？又写信给袁尚说，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，然后才能和谐，为百姓所用。如今青州袁谭天性急躁，迷失于是非，您的度量宽宏，绰绰有余，应当以大包小，以优容劣，先除掉曹操，以完成先公的遗恨。事情平定之后，再论是非曲直，不也是很好吗？如果执迷不悟，那么狐疑都会讥讽嘲笑，何况我们同盟还能齐心协力为您效力吗？这正是寒炉东郭相互困顿在前，而让农夫得到利益的情形啊。袁谭袁尚都不听，辛毗到达西平拜见曹操，转达袁谭的请求。曹操部下大多认为刘表势力强大，应当先平定他，袁谭袁尚不值得担忧。荀攸说，天下正处在战乱之中，而刘表坐守江汉之间，可见他没有吞并四方的志向。袁氏占据四个州的地盘，拥有几十万军队，袁绍因为宽厚而得到众人拥护。如果他的两个儿子和睦相处，守住他创下的基业，那么天下的祸乱就不会停止。如今他们兄弟关系恶化，势必不能两全，如果其中一方吞并了另一方，力量就会集中，力量集中后就难以对付了。趁他们内乱时进攻，天下就能平定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。过了几天，曹操又想先平定荆州，让袁谭袁尚互相消耗。辛毗观察曹操的脸色，知道事情有变化，告诉了郭嘉。郭嘉报告了曹操，曹操对辛毗说，袁谭一定可以相信吗？袁尚一定可以打败吗？辛毗回答说，您不必问他是诚信还是欺诈，只应当看形势。袁氏兄弟互相攻伐，并非认为别人能离间他们，而是认为天下可以由自己平定。如今他们向您求救，这是可以看出来的。袁尚看到袁谭陷入困境却不能攻取，说明他力量已经用尽。军事上在外面失败，谋臣在内被杀害，兄弟之间互相猜忌争斗，国家分裂成两部分，连年征战，铠甲头盔都长了虱子，加上旱灾蝗灾饥荒同时发生。上有天灾，下有人祸，无论是愚笨还是聪明的人，都知道他们土崩瓦解，这是上天要灭亡袁尚的时候了。现在去攻打邺城，袁尚如果不回救，就无法自守。如果回救，袁谭就会跟在他后面。以您的威势，面对困穷的敌人，攻打疲惫的道寇，无异于疾风吹落秋叶。上天把袁尚送给您，您却不接受，而去攻打荆州，荆州富足安乐，国家没有事端。仲辉说过，攻取动乱之国，舞弄将亡之国。如今二袁不图谋长远，而内部互相图谋，可以说是动乱了。居住的人没有粮食，行进的人没有粮草，可以说是要灭亡了。他们朝不保夕，百姓的性命无法延续，您不去安抚他们，却想等到以后。以后或许收成好了，他们又知道即将灭亡而休养德性，那就失去了用兵的关键。现在利用他们求救的机会安抚他们，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而且四方的敌寇没有比河北更大的，河北平定了，六军就会强盛而天下震动。曹操说好，于是答应袁谭讲和。冬天十月，曹操到达黎阳。袁尚听说曹操渡过黄河，就放弃平原回到邺城。袁尚的部将吕旷、高翔反叛归附曹操，袁谭又暗中刻了将军印送给吕旷、高翔。曹操知道袁谭欺诈，就为儿子曹整聘娶袁谭的女儿来安抚他，然后率军返回。孙权向西讨伐黄祖，击败了他的水军，只有城池没有攻克，而山贼又骚动起来。孙权返回，经过豫章，派征虏中郎将吕范平定鄱阳、会稽，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伐乐安，建昌都尉太史慈兼任海昏，另派别部司马黄盖、韩当、周泰、吕蒙等驻守重要县县长令，讨伐山越，全部平定。建安、汉兴、南平三县百姓作乱，各自聚集10000多人。孙权派南部都尉会稽人贺齐进军讨伐，全部平定，重新设立县邑，选拔出兵士10000人。 任命贺齐为平东校尉。孝献皇帝己建安九年甲申，公元204年春季正月，曹操渡过黄河，堵塞淇水流入白沟以打通粮道。二月，袁尚又到平原进攻袁谭，留下部将沈佩、苏友守卫邺城。曹操进军到环水，苏友打算做内应，计谋泄露，出逃投奔曹操。曹操进军到邺城，筑土山，挖地道来攻城。袁尚的武安县长尹凯驻守毛城，以打通上党的粮道。夏季四月，曹操留曹洪攻打邺城，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尹凯，击败了他，然后返回。又到邯郸攻打袁尚的部将沮湖，攻占了邯郸。益阳县令韩范、歙县长梁齐都献出县城投降。徐晃对曹操说，二袁还没有被击败，那些尚未攻克的城池都在侧耳倾听，应该表彰赏赐这两个县来给其他城池看。曹操听从了，韩范、梁齐都被赐爵关内侯。黑山贼帅张燕派遣使者请求帮助，曹操任命他为平北将军。五月，曹操毁掉土山地道，开凿壕沟包围邺城，周长四十里，起初挖得很浅，看上去好像可以跨越。沈佩望见后嘲笑他们不出来争夺。曹操一夜之间把壕沟挖深宽，深个二丈，引漳水灌城，城中饿死的人超过一半。秋季七月，袁尚率领一万多人回救邺城。还没到达，想让沈佩知道外面的动静，先派主簿巨鹿人李福进城。李福砍了问世杖，系在马鞭，自己头戴平上泽，带着三名骑兵傍晚来到邺城下，自称都督，经过北面围城防线，沿着标识向东一步一步的呵斥责备守围的将士，根据轻重对他们进行处罚。于是经过曹操军营，前进到南面防线，正对张门，又发怒责备守围的人，把他们捆绑起来，然后打开围栏，骑马跑到城下，呼喊城上的人，城上的人用绳子把他拉上去。沈佩等人见到李福，悲喜交集，鼓噪高呼万岁。守卫的将领把情况报告曹操，曹操笑着说，他不仅能进去，还会出来。李福知道外面的围困更加紧急，不能再冒险，于是请求沈佩把城中的老弱全部放出以节省粮食。夜里挑选了几千人，都让他们拿着白旗从三个城门一起出来投降。李福又带着三名骑兵，穿着投降人的衣服，趁夜混在人群中出城，突围而去。袁尚的军队已经到达，众将都认为这是回家的军队，人人都会拼死作战，不如避开他们。曹操说，袁尚如果从大道来，应当避开，如果沿着西山来，就会被擒获。袁尚果然沿着西山来，向东到达阳平亭，距离邺城十七里，在浮水边扎营。夜里点火向城中示意，城中也点火回应。沈佩出兵城北，想与袁尚夹击突破包围。曹操迎战攻击，沈佩败回，袁尚也被击败逃走，依傍弯曲的漳水扎营，曹操于是包围了他。包围圈还未合拢，袁尚害怕，派使者请求投降。曹操不答应，包围得更加紧迫。袁尚夜里逃走，退保岐山，曹操又进军包围。袁尚的部将马岩、张仪等临阵投降，军队大败溃散，袁尚逃往中山。曹操缴获了全部军用物资，得到袁尚的印绶、节钺和衣物，给城中人看，城中人崩溃沮丧。沈佩命令士卒说，坚守死战。曹操军队疲惫了，幽州的军队就要来到，何必担心没有主人。曹操出来巡视围城，沈佩埋伏弩箭射他，几乎射中。沈佩的侄子沈荣担任东门校尉。八月戊寅日，沈荣夜里打开城门，放曹操军队进城。沈佩在城中抵抗，被曹操军队生擒。辛平的家人被关在邺城监狱，辛皮骑马赶去，想解救他们，但已经被沈佩全部杀害。曹操士兵捆绑沈佩送到帐下，辛皮迎面用马鞭抽打他的头，骂他说，奴才，你今天真要死了。沈佩回头说，狗辈，正是由于你们这些人败坏了我冀州，恨不得杀了你们。况且今天你能决定我生死吗？过了一会儿，曹操接见，对沈佩说，那天我巡视围城，你的弩箭怎么那么多？沈佩说，还恨太少。曹操说， 你忠于袁氏，也不得不这样做，想要饶他一命。沈佩义气壮烈，始终不屈服，而辛毗等人嚎哭不止，于是将他斩杀。冀州人张子谦先前投降，一向与沈佩关系不好，笑着对沈佩说：正南，你究竟比我怎么样？沈佩厉声说：你是投降的俘虏，我是忠臣，即使死了，难道还羡慕你活着吗？临行时，呵斥执行的人让他面向北，说：我的君主在北边。曹操于是亲自到袁绍墓前祭祀，痛哭流涕，慰问袁绍的妻子，归还他家的仆人和宝物，赐给杂色丝织品和丝絮，供给粮食。当初袁绍与曹操一同起兵，袁绍问曹操说：如果大事不成功，那么有什么地方可以据守？曹操说：你认为怎么样？袁绍说：我南面据守黄河，北面依靠燕、代，兼有戎狄的部众，向南争夺天下，大概可以成功吧。曹操说：我任用天下人的智谋和武力，用正道来驾驭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九月，诏令任命曹操兼任冀州牧，曹操辞让归还兖州。当初袁尚派从事安平人千昭到上党监督军粮，还没返回，袁尚逃往中山，千昭劝说高干迎接袁尚到滨州，合力观察形势变化，高干不听从，千昭于是向东投奔曹操，曹操又任命他为冀州从事，又征召崔琰为别驾。曹操对崔琰说：昨天查阅户籍，可以征得300,000兵士，所以是个大州。崔琰回答说：如今九州分裂，二袁兄弟亲自互相攻伐，冀州的百姓尸骨暴露在原野上，没有听说王师慰问风俗，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，却计较兵员数目，把这作为首要之事，这难道是比州男女百姓所期望于民工的吗？曹操改变脸色，向他道歉。许攸依仗功劳骄横傲慢，曾在众人座中喊着曹操的小字说：曹阿瞒，你没有我不可能得到冀州。曹操笑着说：你说的对，但内心不高兴，后来终于杀了他。冬季十月，有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附近，高干献出滨州投降，曹操又任命高干为滨州刺史。曹操包围邺城的时候，袁谭又背叛了他，攻取甘陵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间，在中山攻打袁尚，袁尚失败，逃往固安，投奔袁熙。袁谭收编了袁尚的全部部队，回师驻扎在龙凑。曹操写信给袁谭，责备他违背盟约，与他断绝婚姻关系，送还他的女儿，然后进军讨伐。十二月，曹操军队到达袁谭营门，袁谭放弃平原，退守南皮，在清河岸边驻扎。曹操进入平原，平定各县。曹操上表任命公孙度为武威将军，封永宁乡侯。公孙度说：我已在辽东称王，要什么永宁？把印绶收藏在武器库里。这一年，公孙度去世，儿子公孙康继位，把永宁乡侯的爵位封给弟弟公孙恭。曹操因为千昭曾为袁氏统领乌桓，派他到柳城安抚乌桓。正值翘王准备5000骑兵要帮助袁谭，另外公孙康派使者韩忠把单于的印绶送给翘王。翘王召集各部落首领聚会，韩忠也在座。翘王问千昭：从前袁公说受天子命令任命我为单于，如今曹公又说应当再向天子请示，任命我为真单于，辽东又送来印绶，如此谁才是正宗的？千昭回答说：从前袁公秉承朝廷旨意可以拜绶，后来违背天子命令，曹公取代他说应当请示天子再任命真单于，这是对的。辽东是下等郡，怎么能擅自称命拜绶呢？韩忠说：我辽东在沧海之东，拥兵100多万，又有扶余、会墨的兵力，当今形势强者为尊，曹操怎么能独自做正确的事？千昭呵斥韩忠说：曹公允公明哲，辅佐拥戴天子，讨伐叛逆，安抚顺从，安定四海，你们君臣顽固愚昧，如今依仗贤远，违背天命，想要擅自拜绶，舞弄朝廷，正该被诛戮，怎敢轻慢诋毁大人？于是揪住韩忠的头往地上撞，拔刀想杀他。翘王惊恐，光着脚抱住千昭为韩忠求情，左右的人都变了脸色。千昭于是回到座位上， 为翘王等人分析成败的结局，祸福的归宿。翘王等都离开坐席贵服，恭敬地接受教诲，于是辞退辽东的使者，解散了已准备好的骑兵。丹阳大都督归览，郡城待援，杀死太守孙毅。将军孙和驻守京城，骑马赶到宛陵，归览待援又杀了他，派人迎接扬州刺史刘馥，让他前往溧阳，以丹阳响应他。归览进入军府中居住，想逼迫孙毅的妻子徐氏就范。徐氏欺骗他说，请等到月底，我设计除去丧服，然后听你的。归览答应了。徐氏暗中派亲信告诉孙毅的旧将孙高、傅英等人与他们共同图谋归览。孙高、傅英流着眼泪答应，秘密叫来孙毅平时供养的20多人一起盟誓合谋。到了月底，设祭。徐氏哭得十分悲伤，完毕后除去丧服，熏香沐浴，言笑欢悦。家人大小都很悲痛，奇怪他这样做。归览暗中观察，不再怀疑。徐氏叫孙高、傅英藏在屋内，派人召归览进来。徐氏出屋向归览行礼，刚拜了一拜，徐氏大喊，两位可以动手了。孙高、傅英同时冲出，一起杀了归览，其他人就在外面杀了戴元。徐氏于是重新穿上丧服，捧着归览、戴元的人头到孙毅墓前祭奠，全军震惊。孙权听到动乱，从交丘返回，到了丹阳，将归览、戴元余党全部灭族，提拔孙高、傅英为衙门将，其余的人各有赏赐。孙和的儿子孙韶17岁，收集孙和的余部，驻守京城。孙权率军从吴出发，夜里到达京城下扎营，试探进攻惊吓他们。孙韶的士兵都登上城墙，传递檄文戒备，欢呼声震天动地，还向外射箭。孙权派人说明情况，才停止。第二天见到孙韶，任命他为成列校尉，统领孙和的部曲。孝献皇帝己建安十年，已有公元205年。春季正月，曹操进攻南皮，袁谭率军出战，曹军伤亡惨重。曹操想暂缓进攻，一郎曹纯说，如今我们孤军深入，难以持久，如果进攻不能取胜，撤退必定丧失威势。于是曹操亲自擂鼓督战，发动猛攻，终于攻克南皮。袁谭逃走，被追上斩杀。李福自称冀州主簿，求见曹操说，现在城中百姓互相欺凌，人心混乱，应当让新晋归降，城内熟悉信任的人宣传您的教令。曹操当即派李福入城，告谕官吏百姓，让他们各安就业，不得互相侵扰，城中于是安定。曹操随后处斩了郭图等人及其妻子儿女。袁谭曾派王修到乐安运送粮草，王修听说袁谭危急，率领所部士兵赶去救援。到达高密时，听说袁谭已死，下马嚎啕大哭说，没有主公，我该归附何处？于是前往拜见曹操，请求收葬袁谭的尸体，曹操同意，又派王修返回乐安督运军粮。袁谭所辖各城都已归服，只有乐安太守管统拒不投降。曹操命王修取管统首级，王修认为管统是亡国的忠臣，解开他的捆绑，让他去见曹操。曹操很高兴，赦免了管统，并征召王修为司空院属。郭嘉劝说曹操多征召青州、冀州、幽州、滨州的名士作为院属，使人心归附。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官渡之战时，袁绍让陈琳撰写檄文，隶属曹操的罪恶，并牵连到他的父祖，极尽丑化诋毁。等到袁氏失败，陈琳归顺曹操。曹操说，你从前为袁绍写檄文，只该列举我的罪状，为什么还要上级我的父祖呢？陈琳认罪，曹操赦免了他，让他与陈留人阮宇一同掌管纪事。此前渔阳人王松占据涿郡，郡人刘放劝说王松献帝归附曹操，曹操征召刘放参与司空军事。袁熙被部将焦处、张南攻击，与袁尚一同逃往辽西乌桓。焦处自称幽州刺史，胁迫各郡太守县令，被判袁氏归附曹氏，陈列数万兵马，杀白马盟誓，下令说敢违抗者斩。众人没人敢抬头，依次歃血。别驾代郡人韩恒说，我受袁公父子厚恩，如今他们败亡，我志不能救，永不能死，在道义上已有亏缺，若要向北面侍奉曹操，这是我不能做的。 满座的人都为韩恒变色。焦处说，凡举大事应当建立大义，事情能否成功不取决于一个人，可以成全韩恒的志向，以激励弑君的人。于是放过了他。焦处等人随即投降曹操，都被封为列侯。夏季四月，黑山贼帅张燕率领部众十余万人投降，被封为安国亭侯。郭安人赵独、霍奴等人杀死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，三郡乌桓在广平攻打鲜鱼府。秋季八月，曹操讨伐赵独等人，将他们斩杀，然后渡过潞水救援广平，乌桓逃出塞外。冬季十月，高干听说曹操讨伐乌桓，又在滨州反叛，逮捕了上党太守，举兵据守湖关口。曹操派部将乐进、李典攻打他，河内人张胜聚众万余人侵扰萧山、渑池一带，弘农人张延起兵响应他。河东太守王毅被征召，郡中院属魏固和中郎将范仙等人前往私立校尉钟繇处请求留下王毅，钟繇不同意。魏固等人表面以请求留任王毅为名，实际上暗中与高干勾结。曹操对荀彧说，关西诸将表面服从，内心却有二意，张胜侵扰萧山、渑池，向南勾结刘表，魏固等人乘机作乱，必将成为大患。如今河东是天下的要地，你为我举荐贤才去镇守。荀彧说，西平太守金兆人杜基，勇气足以担当危难，智谋足以应对事变。曹操于是任命杜基为河东太守。钟繇催促王毅移交符节，王毅佩戴印绶，直接经河北前往许都自首。魏固等人派数千士兵封锁陕津渡口，杜基到达后几个月无法渡过。曹操派夏侯惇讨伐魏固等人，军队还未到达，杜基说，河东有三万户人家，并非都想作乱，如今大军逼迫太极，想做好事的人没有主心骨，必定因恐惧而听命于魏固。魏固等人势力专横，必定拼死作战，讨伐如果不能取胜，祸患难以了结，讨伐如果取胜，也是残害一郡的百姓。况且魏固等人还没有公开违抗王命，表面以请求留任就长官为名，必定不会加害新任太守。我雇车前往，出其不意，魏固为人多谋，缺少决断，必定假装接纳我。我只要能治理郡中一个月，用计谋牵制住他们就足够了。于是从小路从窦京渡过黄河。范仙想杀死杜基以威慑众人，并观察杜基的去留，在门下斩杀主簿以下三十余人，杜基举止自如。于是魏固说，杀了他也没有好处，只会招来恶名，况且控制他的权柄在我手中。于是奉杜基为太守。杜基对魏固、范仙说，魏、范二位是河东的望族，我不过仰仗你们成事而已，但君子有固定的道义，成败与共，大事应当共同商议。任命魏固为都督，代理郡城事务，兼任公曹，将校吏兵三千余人都由范仙统帅。魏固等人很高兴，虽然表面上侍奉杜基，但内心不以为意。魏固想大举征兵，杜基很担忧，劝魏固说，如今大举征兵，众人必定惊扰，不如慢慢用钱财招募士兵。魏固认为有理，听从了他，招到的兵很少。杜基又劝魏固等人说，人情顾念家庭，各位将领院使可以分批遣散休息，有急事再召集也不难。魏固等人不愿违背众人意愿，又听从了他。于是好人得以在外，暗中成为杜基的援助，坏人分散，各自回家。恰逢白旗攻打东原，高干进入霍泽，杜基知道各县已归附自己，于是出城只带数十骑兵，奔赴坚固的营垒据守，官吏百姓大多举城帮助杜基，不到几十天得到四千余人。魏固等人与高干、张胜共同攻打杜基，未能攻克，又劫掠各县，一无所获。曹操派一郎张继西行征召关中将领马腾等人，都率兵会合攻打张胜等部，击败了他们，斩杀了魏固、张延等人首级，其余党羽都被赦免。于是杜基治理河东，务求宽厚仁惠，百姓有诉讼，杜基为他们陈述道理，让他们回去仔细思考，父老们都相互责备，不敢再打官司。他鼓励农耕蚕桑，督促畜牧，百姓家家富裕充实。 然后兴办学校，推举孝悌，整修军事，奖习武备，河东于是安定。杜基在河东十六年，政绩常为天下最优秀。秘书监侍中荀悦撰写了《深谏》五篇，上奏给皇帝。荀悦是荀爽哥哥的儿子，当时正是由曹操掌控，天子拱手听命，荀悦有志于进谏，但谋略无处可用，所以写了这部书。其大概内容说，治理政务的方法，先要排除四种祸患，然后推行五项正事：伪诈扰乱私欲，私心破坏法度，放纵超越规矩，奢侈败坏制度。这四者不消除，政令就无法施行，这就是四种祸患。振兴农桑以养育百姓，民变好恶以端正风俗，宣扬文教以彰明教化，建立武备以执掌威权，明确赏罚以统一法度，这就是五项正事。人们如果不怕死，就不能用刑罚来恐吓；人们如果不乐意活着，就不能用善行来劝勉。所以在上位的人，先要丰富百姓的财富以安定他们的心智，这就是养育百姓。善恶要与功过相关联，毁誉要依据事实来检验，听其言责其事，举其明察其实，不能有任何作假来动摇人心。所以想要没有奸邪怪诞，百姓没有淫靡风气，这就是端正风俗。荣辱是赏罚的精髓，所以用礼教荣辱来对待君子，是感化他们的情感；用镣铐鞭打来对待小人，是改变他们的形体。如果教化废弃，会把中等之人推入小人的境地；教化推行，会把中等之人引入君子的道路，这就是彰明教化。在上位的人必须有武备以防备意外，安定时则寄托于内政，有事时则用于军队，这就是执掌威权。赏罚是政务的权柄，君主不随意赏赐，并非吝惜财物，如果赏赐随意，那么善行就得不到鼓励；不随意惩罚，并非怜悯其人，如果惩罚随意，那么恶行就得不到惩治。赏赐不能鼓励善行，叫做阻止为善；惩罚不能惩治恶行，叫做纵容为恶。在上位的人能够不阻止下属为善，不纵容下属为恶，那么国家的法度就确立了，这就是统一法度。四种祸患既已清除，五项正事又已建立，以诚信推行，以坚定守护，简约而不懈怠，宽松而不失误，垂衣拱手，依让而治，天下就太平了。